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2月3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昨天呢，是香港大埔鸿福苑5级大火遇难者的头七。在中国人的习俗里面，就是过了头七，所有的事情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呢，死亡的人数上升到了159人，另外还有差不多31人现在是失联的。那么这一场大火呢，让全世界都非常的关注，因为死伤实在太过严重，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因此各界多所批评，就是想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天灾还是人祸。那么香港的大家长我们都知道是这个特首李家超啊，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啊，这个外国的媒体法新社的记者就问他，他的带领之下香港有100人被活活烧死啊，你可否告诉我们你凭啥继续当特首？他的英文里面讲的是 Can you tell us why you deserve to keep your job? 哇，这个话是问得很重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香港大火的惨案，这个特首李家超要不要负责？还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政治责任这一说，这些事情都跟他无关的？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Hello， 朱教授你好。
嗨，你好，广瑜，谢谢你邀请我来讲这个议题，因为可能听众听到我的口音都知道，我真的就是真正的一个香港人。
是，我就问呐，你知道吗？因为昨天是香港那个鸿福苑的头七啊，你也是从香港来的移民，你看到自己的家乡发生这么严重的火灾的惨案，而且全世界都在关注，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触，跟大家聊一聊？
你还记得吗？你约我来做这个时候，我就说哇，这个很悲痛，我就回了你3个字嘛。所以，不知道怎么讲，尤其是真的听到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那些生还者，他们讲他们的逃生啊那些，然后你还看到很多照片，看到昨天头七，其实从礼拜六，香港人就已经排着队去送花去悼念，然后还有一些照片，你看到很多玩具，很多小那些 plush， 就是那些玩具之类的，因为有小朋友也去了，那你就觉得那些就是给小朋友的嘛。最小的那个是1岁，最大的那个是97岁，现在大概是有，然后有一些就是全家都可能去了，然后有一些就是一家五口在那边，有3、4个单位一起住，那现在就有一个其中一对姐妹，其实 twin 来的，就是妈生的姐妹都去了。那你就看不同的故事每天都有嘛，因为现在其实很多都是集中去访问不同的那些家属啊，他们的故事啊，然后还有一张就是路透社应该选的就是今年最震撼的一个图片，就是一个老伯在大喊，就2个手这样举着，然后后面都是火，就那个现在是最出名的一个照片。那个伯伯他是姓黄，然后他的老婆就在里面，然后到今天到现在我做节目为止还没找到他老婆，所以估计就可能真的已经烧到去灰了，已经变成灰。然后你看见那些去找这些尸体啊，去进里面去看的那些官员，他们原本前几天都是非常坚定的，就是每一次记者照那个记者的那个 conference 见到他们，他的 press conference 他们都很冷静的讲出整个死亡人数啊怎么样。那真的前天吧，应该就是讲到 他说有可能就是有部分的师姐他们没办法把他带出来了，因为可能已经烧到变成灰。
嗯，
其实他自己讲的时候他也哭了，
嗯，
就讲不下去，说你就可见就对啊，就
真的很惨，真的很惨烈。这香港这一次大火，这个把159人活活的烧死在那个大楼里面。那么到底是什么样起火的原因哦？现在还在调查当中，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七栋大楼里面的洒水系统、警报系统全部失灵，这是知道的。火怎么烧起来不知道，但是问题是，这个安全设施是一塌糊涂。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警方已经逮捕了这个负责大楼消防装置系统的承办商的人员。那么。就说认为他们涉嫌在工程期间呢、啊、关闭了火警的这个系统，然后向这个消防处啊，这个谎报说哦系统很正常。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消防设备其实是要经过消防处，就是香港的消防处时时刻刻来检查的。那么香港政府单位到底有没有责任呢、啊？而且我们看到根据新闻的消息指出，就是大概在好几个月以前，半年前就有市民去投诉，就是说对这个鸿福苑的安全做出投诉啊，大概有80几封吧，但是港府都置之不理啊。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就是，自从2019年这个大型的社会运动之后，因为香港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只是奉承就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一个政府。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代理人，他所管制的最终的他要负责的只是向中共去报道，然后他真的不是为香港市民做事。那你知道就是关于这种大厦维修，
嗯，
2019年之前那10年，其实香港很多议员，就当时还是有立法院的议员、区议员，他们都投入了他们整个事业，就是说要去监察这些维修里面的贪污腐败。那但是那几个最出名，而且也是最了解这个大厦维修里面的腐败的那几个人，有一个已经去了澳洲逃亡，然后别的那几个全部现在都是在坐牢。
嗯，
所以2019年之后，因为整个第一就是这些议员就是非常专业的人士，他们非常了解这个整个腐败的人，他们现在已经坐牢了哈，没有这些领导，没有这些议员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香港本来自己那个非常活跃、非常 active 的那个公民社会，也得打压到零。所以就算是这些市民，当时候他们已经有投诉。那你知道市民的声音就是很小，就是完全你可以体现到，就是香港人真的求救无门的那个境地。因为以前是有区议员，有市，我们叫立法会的议员，是真的帮他们出声。而且2017年的时候，当时在立法会真的有想过要立法，要推动政府要真的要多做一点这种监察，
嗯，
或者是检查啊，什么去监督啊，什么之类的。那当然那条法律没有通过了，因为基本上很难嘛。你要在香港的立法会通过一些要就是反政府的东西。然后最可恨的就是，本来有一班议员是非常非常关注这个议题，而且也真的帮了不同的大厦去监督这种维修大厦的行动的，但是全部这些人真的。现在那4、5个最出名的都在坐牢，然后部分的现在已经在英国或者是在澳洲。
嗯，
那你说多惨我们香港人。所以这些市民他们就是零零星星的那去投诉。那我可以想就是说，回归了之后1997年到2019年是一个阶段，然后到2019年之后的香港基本上完全就是一个中国，比中国那种大城市里面更落后或者是更腐败的一个政府。因为政府基本上就是他们主要的，你知道最近这2个月香港政府最忙是什么，就是要推12月7号的那个选举，那个立法委是选举，所以他们什么都是集中在选举，不停的叫你去投票投票投票投票。那但是你知道这个选举就是假选举来的吗？因为那些议员基本上完全没有人认识他们，然后他们全部都是一般垃圾，我可以用垃圾来形容那些人，但是不提那个。反正现在政府就是完全就是要 转型把香港政府变成一个完全就是中国共产党附属的一个、一个政府，然后他也没有真的一个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香港人，他们不是，他们最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向中共交代他们的业职、对，所以、所以而且就是这个维修，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知道这种大厦维修的这个 policy 是谁把它定下来的？
谁？
就你想也不想到，就是我们那个唯一的李特首，就是也是他，因为他才有2019年那个大型的社会运动。
嗯，
然后其实，在他做这个特首以前，他是我们香港发展局的局长。
嗯，
然后当时他就是为了要树立他的一种。他的政治嘛，所以他就推行了这个，就是说规定香港所有楼宇要是30年的话，你就要一定要做这种维修。
嗯哼，
那他推了这个 policy 出来，其实当时还是有很多讨论，就是说啊，你有了这个 policy， 那怎么去执行呢？你是不是就要这个1000多户，就像这次这个小区1000多户的业主，他们怎么可以组织出一个真的有效的一个团体去做这种大维修？那当时候这个林郑月娥推出来之后，他就升职了，他就去做了特首。
嗯，
所以他就把这个 policy 就留下了给。就接他的那个发展局长，然后那个局长呢，他就没有像林郑月娥那么 aggressive， 然后他也觉得哇，要是我碰这个 policy， 那很麻烦了，我要制定很多东西，要真的要怎么去执行，因为当时就很多人在吵，你怎么去执行？因为不像我们这个小区，就是我们只是一个房子就是我们的，然后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自己的房子维修，但是你知道香港的那些是整栋30多层、40多层，然后一层有5、6个单位，你就算。你怎么可以组织那么多的住户一起去做一个维修呢？
比较困难。
那所以，
嗯，
是不是不单是困难，而且你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住户他们第一没有专业知识，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维修，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 budget 去做，对不对？所以他们只能就是依赖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所以这些专业人士呢是什么？就是那些顾问的公司。
嗯哼，
就是因为这一个，因为。那么多业户主，他们根本不可能自己去做，他们一定要依赖一个顾问公司。然后好了，你就开了这个机会，就给一般人非常贪心的那帮人过来好了。
Okay.
啊，我们就好可以骗这些业主，因为你们有1000多户，1000多个生意，你们怎么可能统一呢？所以你们一定要靠我们。所以这些顾问公司就是第一步去怎么去多贪污，
okay.
然后他们怎么去骗钱
？OK，
是那个开始
的。来，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所有的问题都是集在一起啊。但是我们看一下啊，就说我们洛杉矶加州哈、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发生那个 Pacific Palisade 的那个大火 ，OK， 造成12人死亡，烧掉了6000多栋房屋啊。当时我们的这个洛杉矶的市长 Base 嘛，就是 Karen Base， 这个被公众骂到臭头，你知道吗？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而且还要罢免他。结果他就是虚心接受批评，然后一路挺过来，然后才保住了他现在的市长工作。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香港大火，市民当然非常痛恨这个，就是一定有很多问题出现。就像你刚才讲的，哇，太多太多的问题了。那么市民也是一开始就是痛批港府，结果我要现在是北京驻港的国安公署用了一个以灾乱港的名义，强烈的警告说不允许有人借机打击港府跟北京中央政府的威信，否则虽远必诛。 OK， 这个他讲这个话只因为我们知道法律是有一个叫做 jurisdiction 的，就是你的那个管辖权，他讲这个话当然就是对中国公民还有香港人说的。这个制度哦蛮奇怪的。来，我先这个进行到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先请朱教授先保持在线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香港大火，活活的烧死了159人哦。那么你认为呢？ 这个特首李家超要不要负政治责任，还是说你认为这个事情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来和大家做这个新闻分析。来，接下来我们请这个朱教授哦，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洛杉矶也发生过大火，也是这个群众这个愤恨哦，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市长贝斯啊，那种骂到那种狗血淋头，祖宗八代吧。然后呢，而且要当时这火大程度是要罢免他的。然后你就看他这种非常的虚心接受批评，然后一路这个挺过来，好好做事。所以呢，我们才看到他保住了他自现在市长的工作。那么香港大火，市民一开始也是痛批港府啊，结果后来现在变了一件事情啊，这个北京驻港的国安公署现在用以灾乱港的名义，强烈的警告这个。当然是香港跟中国的公民啊，说这个是不允许有人借机打击港府与北京中央政府的这个威信，否则啊要虽远必诛哦。这个有些时候你在讲这个文言文，虽远必诛，这什么意思？不管你在多远，我都要把你弄死。讲的大白话应该是这样啊。好，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朱教授，你怎么看我们的制度跟香港的制度？为什么死了？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如果你死个一个两个人哦，我每一条生命都是 priceless， 都是珍贵的，都是无价之宝。但是死159人不准人说话，我觉得好像怪怪的。来，你的看法？
哎，不要用怪了，我觉得真的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听众，请了解今天的香港真的非常凄惨。就是就算是死了150多个人，你看我们的特首还是凶凶的走出来，还用这四个什么以灾乱港，我到现在我真的不懂这四个字是多么的没人性，就是冷冰冰的，对不对？你说 LA 这边我们死了12个人，已经吵到这样子。那你刚才说社会主义国家里面都跟我们这些民主国家不一样，其实我跟你讲上海，10年前他们也发生了一个这样火灾，当时他们烧了一栋楼，死了50多个人，最后他们得出来的就是市长啊什么一些高级的好几个官员全部下台，不但是下台，还有一些重要的官员要负责，还判了13年15年。
哦，
你知道吗？
哦，
共产党国家他们有，就中国共产党其实他们内部的城市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要是一个重大事故死过30多个人，当地官员最高的那几个必须要负责下台，30几个人30个人。你看我们这一次是5倍，要比那个更多。那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看到任何一个香港官员出来，不单是没有不道歉，而且现在还好像还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要负这种政治上面的责任。然后他们还凶巴巴的出来拉人，每天都在抓人。然后今天你刚刚提了，就那个法新社，其实他问那个问题之前，他也问了特首说，你们抓了一个学生。你们说他是煽动什么香港人仇恨香港政府？那究竟那个人做了什么？那个学生只是说他有4大诉求，就是说要政府要去真的去要查出整个原因，然后要改善什么什么，这4大诉求。但记者问他究竟这个学生做了什么，你们要拉他，然后还要去控告他，那 sedition 就是那个什么颠覆国家政权。那你说？我们香港人真的惨到不行了，好不好？现在不单是死了那么多个人，我们很悲痛，连我们就要追究责任都不容许，然后还要我们只是很就请求你香港政府，希望你真的去查出真正的原因，然后改善以后将来吧，都不容许。因为现在不单是拉学生了，不单是这些每天都在还在抓，因为现在还有几个他们就是英文比较好，国语比较流利的，他们不停地接受外媒的访问，然后现在也不让他们接受访问了，全部要他们出声。然后还有一些还没有坐牢的那些以前的那些政客，就是民主党民主派的那些，他们想开一个民间的记者会，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悲痛心情啊什么之类。就在召开这个记者会1个小时之前，也给国安署叫他们不可以开，就停止了。所以现在香港人面对的那种高压 高压的手段要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更加厉害。我们就是还有今天早上的新闻，就是说一个镇，另外一个大学，就上海另外一个大学，他们在他们一般我们每个大学都有一个 wall， 就是所谓一个 democracy wall 民主墙，那他就在那里只是写了四个字，就是程控什么 AI 什么之类的。那个现在那个民主墙也关掉了，全部封住，然后也把那个学生抓走。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只是公开，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很恐怕，就是香港只要有一点点的苗头，组织出几个人，他们就要把他打了散，就是完全不允许任何的公民社会存在香港。
Okay.
所以很恐怖的。
我想问你啊，因为你知道吗？就说，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了。我们用美国的眼光，或者是用民主的这个制度去看那个社会主义是非常奇怪的，你知道吗？其实香港它现在也已经改变了，你知道吗？从2019年以后开始改变了，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说，它现在是不接受批评的，它。当然会接受掌声，但是他不接受批评，他认为觉得说他自己有修正的模式。你的看法呢？你认为就说一个政府如果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你认为他能不能够有自己改正错误的能力呢？你的看法？
你还记得十几年前大陆出现过那种大头奶粉吗？然后就因为那时候就香港是一个大新闻，因为很多大陆的游客他们就全部疯狂的去香港去抢奶粉，然后就让香港的奶粉完全不够，所以那个大头奶粉就是十几年前发生了。
三聚氰胺，对对
对，刚刚今年又再出现了这个奶粉，所以我是永远不会相信这个社会主义中国共产主义的，他们自己会有修正能力。共产党只会越来越错，而不会有修正的机会。就等于你看文革之前就是三反五反了，怎么现在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你说他要是有那个治改能力、去修的那个能力的话，就不会发生文革了。文革，你之前其实已经死了差不多100万人了嘛，然后之前还有什么大跃进啊，那些饿死了那么多人。他有那个修正能力的话，就会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然后现在很多人已经讲了，在香港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推翻了，然后还互相就套那些高帽子哈，不停的把很多人都抓进去，然后就不停的把你虐待到现在。你看，很多人已经出坐了5-6年，根本就没机会出来的。那些出名的那几个，就是比如说李雪英啊 ，Jimmy Lai， 对不对？
Okay.
苹果日报的老板根本不可能出来。他今天他儿子又开新闻了，就说他爸爸现在已经牙齿都已经脱了，指甲都已经脱了，还是不放他。
我问你吧，你认为呢？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刚才你谈到就是说，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也是公寓着火，然后里面死了多少人，然后
50多个，
然后在上海的这些所有的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是一定要下台或者做这个政治责任的负责哈。那现在就问题就在这里 ，OK？ 现在你认为呢？这个李家超特首李家超，你觉得呢？你怎么看他？他其实他出来讲话的时候，他看起来就是有点凶凶的。你认为呢？社会主义他现在统治的这个香港，他有没有必要为政治责任来负责，或者是下台一说？有没有这种东西？因为他不是选出来，他就是中国大陆那边任命的。你觉得呢？
那我只是说，真的在共产党，他们已经有这样一个规定，其实已经是他们现在不停的都在发生，就是只要有一个重大事故，然后还牵涉到有一些财产的损失，好像什么1000万，他们就一定要有官员要负责的。这个已经在中国已经推行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香港，好像香港就是真的是一国两制。一国他们已经推行了这种问责制，但是在香港更落后。我们现在就是落后到根本已经跟那个中国的城市也不能比。就是我们的，你看整个香港政府那些官员全部都恶行恶相的，然后还不停的在打压人，还不停的在抓人。我是没办法去 predict 或者是预计究竟李家超会不会下台，因为我觉得习近平应该有很多考虑。因为这个李家超上来的话，他就是要向全世界证明， 我们赶走了所有民主派，我们把整个香港改变了，变成它一个中国城市，它还是运作非常好，还是非常繁荣，还是亚洲的一个金融城市。我觉得他们已经定调了，就是要这样对外宣传嘛，就是虽然香港现在全部改了，没有那些民主派吧，还是一样，而且更好，因为这个就是他的政治任命。所以你说要是要真的要李家超下台，那是不是就打了那个习近平一个掌、okay. 一个巴掌，对不对？因为他要向对外宣传，就是哎，我们现在不走英国那一套，我们赶走了以前英国的那所有那些人，我还是还好的，而且香港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这个你看他们小红书就是每天都在这样宣传的，就说香港的经济好到不行了，然后很多人投资啊，然后又说楼下很贵，明明楼价已经低了最多，已经超过了30%，但是他们还说香港经济的楼价还是很疯狂啊，还是很好什么。
OK， 理解理解。来，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先进广告，待会我们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什么感觉哈，就说这个香港大火活活的烧死了159人哦，你怎么看这个特首李家超的表现？你认为呢？这个人要不要负政治责任？还是你觉得说他应该要继续的做，来稳定这个所有社会跟整个香港的稳定性呢？你觉得政治责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这件事情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以及我们也看到啊，现在这个港府啊是只接受掌声，是不允许批评。不知道大家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觉？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香港大火活活的烧死了159人。那么特首李家超，你觉得呢？这个人要不要负政治责任呢？还是你认为说这个事情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好不好？因为这个特首李家超哈，他被这个记者问的时候哈，因为是一个法新社的这个问他嘛，就说他上任以来强调要带领香港从由乱及治到由治及兴，兴就是兴起那个兴哈，就说要大家走向繁荣社会，结果呢？你现在让100多人活活烧死，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凭啥继续的当特首 ？Can you tell us why you deserve to keep your job？ OK， 这个问的问题相当的这个尖锐吧？不知道大家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要说的是，这个事情啊，不要把这个特首给连在一起。
OK，
就按照大陆的这个管理这个方法，这个特首肯定是要问责的，包括他的消防管理部门的主要责任人都要去问责的。是因为大陆现在没有去插手这个事情，就是说是发表了一个声明，意思就是一国两制。但是我还是不管你港府的事情，你港府自己来处理。我大陆不会插手。在这着火的第一天的时候，深圳已经消防局已经通过港府，就是通过边境口岸的时候通知港府，就是说要不要深圳的消防部门来援助这个事情。
Okay. Okay.
这个人家港府已经表态了，说的我们自己能解决这个事情。
Okay.
所以说人家就没有这个，现在不要把个人的情绪啊都落到什么大陆这边的什么什么这个政策对什么的那个政策，
我来，这个没有正确答案，就像你有你的看法，别人有别人的看法，对不对？我想这个事情是悲剧哈，超级大悲剧。OK， 活活烧死159个人，你说159哎，不是5个哎，你知道吗？好不好？这个。太多地方都出问题了嘛，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喂
，Hello， 喂，
嗨，
赵小姐你好，
好，
哎，那个我觉得 这个制度哈是不一样，他应该下台 ，OK，
嗯，
完完全全要负起政治责任，而且整个阁员里面哈，
嗯，
要负起责任，应该要下台，
嗯，
不管他是不是有什么制度不一样，
嗯，
如果是台湾的话，早就下台了 ，OK， 他这个人命关天呐、啊，这个没有人权的国的地方哦。永远还是这样子。
Well, 来，你听我说一句话哈，因为李家超这个他自己的回应啊，就是被记者问的时候，他说他坦诚需要改革啦，确保所有的漏洞都能够补上，并且说就算在其他的城市，即使政府跟社区都已经尽力了，火灾仍然有可能发生，他是做了解释。你觉得呢？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觉得哦，这个起火的原因是在哪里，并不是说产品的问题，
嗯嗯，
应该要追究是这一点。
Okay,
为什么是这样子？
嗯哼，
对不对？
好，
你说要起火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啊。现在的话，他就是说把什么警铃关掉啦、那个产品有问题啦，一大堆，他应该要负起的总。总而言之，他应该负起政治责任。
OK， 好，谢谢你。所以你认为，你特首要你干嘛？你159条人命啊！你开玩笑吧？哦，现在还有30几个人还不知道不在哪里，搞不好数字会有变化。OK， 你认为就是要为这些怎么讲受害者这个能够安抚人家的心情吧 ？OK， 理解了，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你觉得呢？
那个不是活火烧死的，你都讲错，是烟熏死的。你这么讲，
火灾嘛，是不是烟熏死的，或者在里面心脏病发作？反正就是都是因为火灾嘛，是不是？火灾烧死了。
是。
OK，、哎、来，你先我们讲一下李家超吧。李家超，你觉得？
李家超是，对吧？很多人就是本来就不喜欢共产党，就趁这个机会。来个趁火打劫的人，这种人说的话不可信。
那你认为李家超要不要负政治责任，还是没有政治责任这一说？你觉得呢？
李家超，他看加州那个火烧了，他都没下台，要下台这个无所谓，下台跟我有什么事？
哦，不一样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如果官员下台表示负责认错跟改进，你知道吗？如果他永远在那里，我觉得很难讲哦，那个观感很难看哦，你知道吗？我想你在洛杉矶的话，你看到我们加州市加就洛杉矶的市长这个贝斯市长，你看看他后来这个多诚恳啊，一步一脚印啊，你知道吧？几乎是跪着告诉大家他有多努力，好不好？这个让大家能够凭那个民怨。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
hey, 是。
你现在让李家超负责，关键你负什么责？你再说，咱再说清楚了。
政治责任呢、啊？
你的责任在哪了？这个火是他点的，还是因为他？
来，那个叫凶手，他点的叫凶手。我现在讲是要不要负政治责任？政治责任是什么？这个是下面你管的啊，你应该要监督啊，你应该要去看看有没有问题啊，他都没有，你认为呢？他有没有政治责任？嘿，就是这样。
政治责任，那美国一年这20万枪击死了那么多20万人呢，没了命就没了，那谁是总统负责去吧？20多万人，100多个人，那能比吗？你想想，
来，这个，我，你如果硬要拿美国的制度跟香港制度比的话。我觉得比完以后，香港就基本上跟第三世界没两样。OK， 两个制度完全很难做比较。我们现在就看看李家超这个人，好不好？因为外国的记者就问他说：“请问一下，你 Can you tell us why you deserve to keep your job？” OK， 很清楚了吧？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欢迎，你好，
好，
我支持，肯定要找那个负责人，好吧。然后呢，我说现在大火刚发生不久，然后我这边我也在关注，然后我也想看他最后那个事故报告到底是具体是怎么样去把这个责任进行挂那个划分。
嗯。
然后至于李家超呢，我不是很在意他到底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要找到 最后的原因，然后要找到负责的人，然后呢就是肯定后面也要杜绝，然后要还要看对那个死者的家属还有那些死的人怎么样赔偿，好吧
OK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想要看后续的事情，那个政治责任你觉得说先摆一边。行，我跟你讲啊，这个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觉得说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李家超负责。OK， 政治责任，放火的那叫凶手，好不好？我不是在讲这个，我讲政治责任，行吗？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来，你在线上 ，Hello，Hello，
哎，你好，
你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应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
好，
就是说这个我这个。大陆政府接管了香港以后能不能管好香港，能不能管好，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能看出来的，你要看10年、20年、30年、50年，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啊，香港管的肯定不如过去。
OK
这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啊。
OK
真的
OK 管的不如过去的话，那特首有没有责任，有没有政治责任？
按照这个香港的这个，按照这个英国的管理体制，那肯定就要这个换人了。但是你现在按这个大陆政府的这个管理，你换谁呢？你换谁不还是这个样子吗？
OK 理解了。OK 懂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要不要负政治责任？你的意思说，然后呢就好吧，换吧，然后呢，可是我觉得观感上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啊，但是你觉得说那有什么差别？ OK 行，我听懂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广玉豪
好，
我用10秒钟讲一个美国的例子哈。1976年福特总统那有一个流感，福特总统呢权衡之下决定要发放疫苗，结果据说是几亿人中死了，据说啊是6个人还是十几个人，为此他遭到了巨大的指责，然后就76年他就没有能够再
选不上，没有办法，
没就选上，对，这个是一个很，当然他有其他原因，但是这件事情是蛮大的一个例子，所以呢从这边上讲，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个李家超您就自己该掂量掂量。
OK，
大概就是这个。
你自己的感觉呢？你自己认为这个人他需不需要负政？
因为刚才这个例子，我是认为李家超是应该负政治责任的。
Okay.
福特总统为了这个几个人的这个流感，就是死了说啊，就是说如果不打疫苗，好像说怎么死了多少多少。
Okay. OK，
当然有政治原因哈。总之就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李家超应该负责任。
OK， 行，我听懂了，谢谢您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哎，广瑜啊，
是。
我们是说评论李家超应不应该下台，我们站在美国适应民主制度的这个观点来说，高官应该负责，但是现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了以后，中国大陆的一套治理方式他现在肯定不会让他下台，但是过后他要找其他的机会悄悄地把他换掉，因为民主制度才会有这种直接的问责当地的官员。
OK，
你应该下台。
OK，
你如果他是一个有良心的这个高官，他自愿的辞职都不行，他一定要听中国共产党的安排。
Okay.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李家超其实他站在这个位置上，如果用中国的那种政治环境的话，他也不是说他想走就能走得掉的。其实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非站在那个地方不可，所以也不是说他的命今天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也是操控在中央的手里。理解了，我懂了，谢谢你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谢谢你。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哎，你好，
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下台的，但是我觉得他并不一定会下台，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头等的位置，就是国安法的嘛。他护国有功，你看他能够抓的都抓了，没有抓的都下那个通缉令，所以下面的官员就有样看样子， 就把那个精力都放在那个国安法上了。
嗯哼 ，OK。
而且主要的这是两个部门的首长，就是那个消防处跟劳工处，这两个负责人接到那个投诉举报都没有处理好，没有跟进的呢市民的那个举报，结果才造成这样大的。你他们在那个位置上就是要把好关子嘛，不要不能让那个不合格的材料进到香港来，来了以后就不能让他们的份那个坐到工地上嘛。
OK，
那你监管不严，
okay，
那你是首长，你就要负对你的部下，你就要负起你的这应该的责任。
Okay， 所以理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督导不周，他这个不就政治责任？督导不周，虽然不是他放火，督导不周，这就叫做你的罪名。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请讲。
大家好，我觉得他迟早会把他换掉，你很多官二代、富三代。
来，我就问你的意见好不好？我觉得我们美国这个言论自由啊，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讲你自己，就是我现在问你说，你觉得特首李家超要不要负政治责任？你应该说，我认为好，接下来
对，所以他应该负政治责任，
因为
但是呢，迟早被这些官二代、富三代的人呢，马上虎视眈眈的等着他的位置，一定会把他换掉，你等着瞧吧。
OK，
拭目以待。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会被换掉的，别急，这件事情因为死了，活活烧死了159人，怎么可能让他在那个位置上继续做下去？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OK， 有你的这个角度哈，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我要讲应该换掉，因为这个给中国大陆里面一些封建的专制的一个政权一个警示，或这个刚刚那几位听众根本都没有合符的21世纪的潮流，很多东西希望你们哈，站在一个民主、人权、道德方面来观察，他应该来下台。150几条生命不是开玩笑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啊。
嗯哼， okay，
要懂得，他应该有懂得，你是一个首长，应该有这个魄力，有这样子一个决心来示范给其他人看，不能活在过去的一个年代，过去的年代根本都不符合现在21世纪的人权。
OK， 我理解，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观点、观念、想法不一样啦。你坚持你自己的就好，好不好？总有人跟你不一样嘛，是不是？来，谢谢你的这个分享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哎，你好，我觉得他应该负责任嘛。你看，就是一个都市，对不对？下面有那个这个警察局局长，然后如果你想象一个状况，然后警察是要去取缔这个坏人啊，结果用枪不当啊，我讲比较夸张了，杀死了30个人，那这个市长不用负责任吗？当然了，那不能像前面有一个人打电话，哎，他又没有去放火，你找他跟他有个屁关系，不能讲这样啊！哎，他枪在他手里面，他要开枪跟这个市长有什么关系？你当然要负责啊，
OK，
是不是？
我没关系，我理解，意思就是说，要不要负政治责任？当然要啊。政治责任就是督导不周嘛，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不力嘛，这个名词多了去了。好，谢谢你哈，来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跟你讲啊，我想反问你一句：去年洛杉矶帕特赛跟其他所有的大火，死伤多少人，多少财产损失？为什么是我洛杉矶市长没有辞职？为什么大多州长没有辞职？为什么？
OK， 来，我现在就把这个答案告诉你，因为他是民选的，然后我们决定要罢免他，然后罢免的时候呢，提案没有过，为什么？因为选民基本上就是发完脾气以后，这件事情就算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我们民众可不可以直接来这个要罢免他？可以啊，我们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有啊，可是问题是没通过啊，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请问一下，死了159人，要不要下台？或者是要有没有政治责任，这就是重点，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好，我们剩下最后30秒的时间，我们接下来请今天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和大家来做总结。30秒，谢谢你。
好，虽然今天的主要的题目说是李家超应该要不要下台，但是我想就是香港人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有这样的呼声了，因为总是觉得他有一天肯定会下台的，所以应该不是辩论的题目。但是现在香港人最希望的是真的香港真的有个调查的委员会，然后真的可以找出原因。然后因为我们现在香港不单是这个大埔这个房子在维修，而且是有好几百栋都在排着队在做维修，那我们希望这一次这个悲伤的东西不要再发生，希望不会再发生，也不希望有这样一个大的灾害在伤害我们香港人，这个是、
okay.
其实是我们现在最期望的一个东西。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们探讨到这里，非常谢谢朱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好，拜拜，
谢谢。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